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日本大特搜》。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我是 Keith 研究生。今天是2023年令和五年的4月28号星期五。今天是四月的最后一天，也不能算最后一天啦，应该是说我们这一个节目在四月的最后一天，因为明后天就是周末了嘛齁。那下周一是5月1号，也是黄金周，它正式要开始。其实这个黄金周啊，也算是很久没有了齁。你看2020年的疫情，然后21年、22年，那终于到了今年啊，算是暌违三年吗？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算哦，这算暌违几年啊？因为上一次有黄金周是2019年嘛，算暌违四年吧齁。这一次的黄金周总算是日本要开始大乱斗的时候，大家要开始到处去旅游了齁。东京的人要往外面跑，外面的要往东京跑，不知道有没有人在这一个时间点要跑来日本跟着参加大乱斗呢齁。我前几天有跟大家聊到过，机票就算比较便宜，住宿可能也会比较贵，这可能是得去稍微衡量一下的地方啦齁。好的，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啊，要跟大家稍微 update 一下齁。就是呢，我前几天有跟大家聊到这个星巴克的这个咖啡兑换券。这个星巴克的咖啡兑换券呢，它正式的公告说要在5月的时候让它全部都过期了。不知道大家手上还有没有星巴克旧版的咖啡兑换券呢？如果有的话赶快拿来兑换齁。我就上网查了一下，它有一个就是让我去填地址的齁，它会让我把东西寄回去，然后依照那个 email 信箱帮我换成我的电子的兑换券哦。结果他真的寄来了一份回邮信封，我真的就是把这些券放进去就好了。这真的算是高成本在做这件事情，如果那个人只有一张券的话，这寄来寄去不是很麻烦吗？不过我看了他的说明之后，我大概可以了解为什么他要这么做了齁。因为呢，他上面就写说，如果你寄回去的这一张券最后被发现是伪造的，那他就没有办法还给你齁。应该是真的后来还蛮多这种所谓的伪造咖啡券，让他们不生其扰。我猜测应该也有很多网络上买的也是伪造的券哦，所以大家千千万万不要在网络上去买星巴克的咖啡兑换券，很有可能它会是假的。总之呢，我就把四张券给寄回去了，然后我非常期待他会给我四张电子券。那这个电子券呢，就是它可以兑换1000块钱的饮料。不过如果你去买那种所谓的特大杯的拿铁啊、焦糖玛奇朵啊，其实也不过就是500-600块钱而已齁。要怎么样让它可以到1000块发挥最大的价值呢？这个其实网络上有各式各样的组合法齁。那不过这个最主要的组合法很多都是在新冰乐上面，你可以新冰乐然后里面加这个加那个加那个，然后最后加到900多块钱，把这个1000块用好用满。这个真的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反正 anyway,不管怎么样，如果我到时候有研究出什么比较好喝的星巴克1000块饮料的喝法，我会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的，今天我们要来聊铁路哦。本来呢，今天我思考说要聊的铁路呢，是想要去聊银座线啦，就东京地下铁的银座线。毕竟呢，它算是东京的第一条线哦。那聊起来应该算是可以当做我们这节目聊起东京地下铁的烂伤吧，第一条线银座线嘛。maybe 第二条线就可以聊完之内之类的。但在这之前啊，我觉得不对，我想要先来解决一件事情哦。就是呢，在之前我其实有一集跟大家聊过东京地下铁，你可以买一个三日券，就是不管你是都营地下铁或者是东京地下铁 Tokyo Metro 哦 Tokyo Metro 两家公司你都可以去做的一个三日券哦。那个时候其实就有人问我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会是两家公司这么复杂的系统啊。这个问题我其实很难回答。那每一次呢，我只要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就会去查一下，就原来有这样子的历史典故啊。那过一阵子呢，可能又忽然想到这一个题目，又去查一下，原来有这个典故啊。你看可能会查两三次，表示说这个问题好像也没这么重要。我就决定要来好好的录一下这一集。以后我如果自己忽然想到说，到底东京地下铁跟都营为什么是两家公司，干嘛不把它变成一家就好，我就会跟自己说回去听一下第96集的日本大特搜就知道答案了。帮自己记录一个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它录成 podcast。 好的，今天我就想要来跟大家聊这个东京市区的两家地下铁公司，一家是 Tokyo Metro 东京地下铁，另外一家是都营地下铁。 讲到东京地下铁跟都营地下铁啊，其实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非常的疑惑哈，就来觉得说，怎么会两家公司啊？搞不太清楚状况，我到底这一个券我在这边能不能用，那家券那个能不能用哈？你会有一种搞不清楚状况的感觉。不过还好呢，如果以观光客来讲，或者是现在在做的人来讲，你可能都用西瓜卡哦，或者是用手机里面绑西瓜卡。你基本上你不太需要真正去买一张纸的票然后放进去再拿出来，所以你也不太会碰到真的会搞不清楚要怎么做的状况发生，你就无脑的这样哔哔哔哔哔哔这样全部刷过去，你就可以通行无阻了。那更不用说如果你是买一日券两日券三日券，现在这个一日券两日券三日券呢是两家公司都能做的，所以你也不用去搞说到底哪一家是哪一家，反正你就是那个券给它通过下去就对了齁。但是呢，虽然说感觉很方便，但是价钱上面来讲还是有一点点落差的。因为如果说你是同一家公司的话，你这一家公司的这个地下铁啊，你是依照距离去计算的嘛，所以说你只要距离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就会一点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加上去。但是你只要两家公司一换过一次的情况之下，两家都要从起跳价重新算起。两家的起跳价加起来，你只要换过一次车，哪怕都只坐一站哦，可能就是400块起跳咯。那这个400块起跳的这个价钱呢，他会给你一个优惠，你换公司的时候帮你减70块，那还是300多块。你如果是同一家公司的话，你如果各坐一站转一次车，可能200多块就可以解决了。其实很多人都一直在说，干嘛啊？为什么这两家公司不把它就是合并一下一起就好了齁？那其实这个呢是有一个历史在的齁，就是说这两家公司他们成立的原因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好，我们先来讲这一个 Tokyo Metro 齁的这家公司，它的前身呢是银团地下铁，但是银团地下铁它本身又是有前身的齁，它的前身其实是两家公司啊齁，一家公司呢是东京高速铁道，然后另外一家公司呢是东京地下铁道。这两家公司啊，其实呢以前有一起经营一条线，就是东京地下铁的第一条线叫做银座线。不过这两家公司在一开始银座线的时候呢并不是合作关系，他们算是合作关系，但是也是个竞争关系齁。我稍微简单讲一下银座线的历史，不过银座线这条线的故事呢之后我应该会在别集齁专门有一集来好好的聊它齁，毕竟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线，总不能在某一集里面混过就算了，我是自己这么心得想的啦齁。好的，那这两家公司呢分别是一个叫做东京地下铁道，一个是东京高速铁道。好，那东京地下铁道这家公司其实它是盖银座线最北边的齁，浅草到上野那段通车的时候就是他们所盖出来的。也因此呢，早川德次就是东京地下铁道它的创办人，被日本人称呼他叫做地下铁之父啊，反正第一条就是他盖的嘛，所以就叫他地下铁之父了。那他的公司呢其实1917年的东京轻便地下铁道公司，那他在1920年的时候呢正式的成立叫做东京地下铁道，就是我现在讲的这一家公司。不过呢在几年之后啊，关东大地震就发生了。关东大地震发生了之后啊，日本政府啊、都政府啊，他们其实有很多本来已经允许的地下铁都叫他们先暂停，不知道会不会出事情，就稍微停下先不要盖了，一直到了1925年的时候啊，上野到浅草的这一段才正式开始开工。开工之后的几年之后呢，1927年终于第一段通车了，就是从上野到浅草的这一段，他们当初啊所公告的叫做东洋的第一家地下铁总算开业了，其实花了不少钱，在当时呢花了620万日币去建设这一小段的铁道。不过这段铁道它不是只有通到这边而已，它还是一直努力的往南边通了，就是因为到上野嘛还没有到很市区的地方，它就不断的一直往南边往南边去通，一直到1934年的时候呢终于通到了新桥站。当时通车的时候叫做全线五钱均一，就是很便宜的意思啦，那个时候的物价跟现在的物价基本上应该是不同的概念才对。所以这个东京地下铁道呢就通了这一段从浅草到新桥的这一个路线。好，我刚刚又说还有另外一家公司，另外一家公司是东京高速铁道。东京高速铁道啊，它所经营的路线呢是从另外一边过来的，从涩谷啊一直到新桥站的这个地方呢是当初他们所要经营的第一条线哦。有没有发现两个人在新桥这个地方要接触 算是打架吗？哦，就是两个公司要在那个地方接棒，哦，应该讲接棒，哦，所以当初如果你看这两条线其实应该也是谈好的啦，哦，在他们正式要开始营运之前啊，他们其实在营运前的四五年的时间他们就已经讨论好说最后这两条线会直通运转。不过在当年正式开业的时候啊，并没有马上就直通运转。在一开始在1939年这两条线啊，其实你是要在新桥站转车的齁，哦。那这个新桥站呢，所以当初有两个新桥站，哦，一个新桥站呢是往浅草的新桥站，另外一个新桥站呢是往涩谷的新桥站。现在其实没用到的那一个站呢，其实还有点保存在那边哦，现在叫做梦幻的站。原因就是因为当初所谓的银座线其实是两条线去把它兜在一起的。诶，你看这个直通运转这件事情不是现在才有，哦，才当初的第一条线就在给你直通运转了。东京真的是什么线都要直通运转，有时候你都搞不太清楚我这边出去到底还在不在三日券的范围之内。这两家公司一起做了这个银座线，不过其实啊，他们在建设铁道的这一段时间呢，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当中。那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这一个建设呢，花了非常非常多的钱，而且又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呢是停工的状态，然后呢又有中间又碰到了东京大地震，反正就各式各样的状况都有发生哦。也因此呢，其实两家公司的营运都不算是太好，然后这两家公司呢的第一条线呢又碰到了这个直通运转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两家公司其实是一种有点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哦。当初他们就发生了一个经营权大战哦，这个经营权大战算是非常精彩的一个财务上面的一个大战哦，中间就发生了很多很恶意的去买对方的股票啦，然后呢买完之后呢又卖掉一些啦什么的，哦，这种连续剧上面会出现的剧情其实在那个时候都发生过了。但无论如何，两家公司虽然说高层经营权都有这种大战在发生，但是两家公司的营运其实都没有太好，其实都是赔钱的啦。毕竟当初要盖地下铁花了这么多的钱，那大战的时间其实又没有人做，哦，后来呢他们就整合了叫做银团地下铁，哦，那银团地下铁这公司其实是日本政府他们去经营的一家公司，他们就是要去把所有的地下铁重新去做营运的整合，也解决那些公司的财政危机啦。那尤其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他们也希望说，诶，要重新开始嘛，哦，那他们要好好的去把地下铁的事业开始好好的去做。那家公司叫做帝都高速度交通银团，哦，严格来讲不算是公司啦，它是一个财团法人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机构，哦，他们叫做特殊法人。那这个特殊法人呢，帝都高速度交通银团法，我把它拆开来讲一下，哦，帝都呢因为当时就是大日本帝国的首都嘛，所以叫做帝都。那高速度呢就是很快的速度，当然这个很快的速度不是那种新干线的很快的速度啦，是相对于路面电车的那种速度比起来，哦，它算是相对的高速度的一家公司。那后面呢就是交通银团。那这一个高速度交通银团，帝都高速度交通银团，后来简称叫做银团的这家公司啊，它其实呢是由日本政府跟东京都所持有的，哦，他们就依照一些原本在规划的地下铁慢慢的盖下去。不过接下来的几年啊，大家就知道日本就是快速的发展，所以原本所规划的地下铁呢完全就赶不上不断增加的人口。这个时候呢，东京都他就决定说，好，我是不是也来运营自己的地下铁，哦，然后呢来加速这个地下铁的发展。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出资，哦，做了这个所谓的都营地下铁。那都营地下铁的这个都当然就是东京都的都。那东京都除了都营地下铁之外呢，它还经营了像是都营的巴士啦，哦，还有都营宽川线，哦，它还是一个路面电车。之后我也会有一集专门来跟大家来讲路面电车，我每次都铺一个梗说之后会有一集，应该是真的会有啦，哦，就是我自己还蛮想要让它独立出现一集在那边的。那另外呢它也经营了一个日暮里社人线，哦，这个大家可能比较陌生一点点，它是在日暮里站呢往北边足利区的那一条线，那条线其实是在空中的线，哦，我记得它车厢蛮少的，很容易白天就是几个半时，哦，那下雪的时候也会不开，算是蛮多灾多难的一条线就是了。 Anyway， 都营的这个所谓的东京都交通局呢，它其实不是只有营运这一个都营地下铁啦，就我刚刚讲的它有巴士啦，有路面电车，都是他们所经营的。不过因为原本的地下铁的规划大部分都在市中心，所以说营团呢后来所谓的东京地下铁所经营的这九条线啊，基本上都在繁华区，所以也很快的就开始赚钱了。但是都营的状况就没有这么好了，都营最主要就是四条线，那一条是浅草线，浅草线呢就是一路都走在所谓的下町的区域，从北边的浅草压上那边，然后一路呢从日本桥这边过来，一直到南边到了所谓的西马路，其实啊都比较属于下町的住宅区啦。那另外还有一条新宿线，哇，新宿线这就是从东边的这个住宅区一路过来的，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住宅区连到市中心的一条线，一路走的地方呢也不算是特别的热闹。那山田线的话呢，它是从北边的高岛平嘛，不过山田线它算是唯一有进入到大手町的，有到最核心地区的一条线就是了齁。那最后的一条大江户线，它虽然有经过像是新宿啊、六本木这种算是非常非常热闹的地方，但其实啊你看哦，它西边的那一段一直到练马的住宅区，那东边的那一段呢又也是住宅区齁，所以其实这四条线的经营都算是蛮辛苦的，一直到蛮后来才全面的开始黑字化，就是开始赚钱。那大江户线的黑字化其实是蛮久之后的事情哦，原因是因为呢大江户线当初在盖的时候，它很多的区块都不是挖马路，而是用浅盾的方式来盖的。那你知道用浅盾的方式去盖其实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哦，所以它的这个所谓的折旧啊算是折得非常多，一直到很后来它才正式的开始有比较赚钱的感觉。你看这两条线其实的历史是完全不太一样的，那为什么他们不合并呢？啊，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刚讲到的这一个营团地下铁啊，它其实呢一直在想要民营化，日本很多原本的国营事业都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已经开始规划民营化了，像是邮局啊它也民营化了。那营团呢它也是在2004年的时候正式改名叫东京地下铁株式会社，就是它现在叫做 Tokyo Metro， Tokyo Metro 的这一家公司哦，它其实是要朝民营化去发展的哦，所以它才会变成株式会社嘛。株式会社以中文来讲就是股份有限公司，他们希望未来就是呢可以把股票卖一卖，就变成是一个可以上市的公司哦。不过虽然这一家叫做民营的公司，但是他们的股票呢大概啊日本政府跟东京都各拿了大概一半左右，一个 53% 多，一个 46% 多的概念哦。民营的公司但是基本上都是官股啦，应该这样说啦。所以他虽然叫做股份有限公司，但是其实你是买不到他的股票的。这中间啊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因为呢这个所谓的 Tokyo Metro 呢它是想要朝着民营化发展，希望它能够变成上市公司，所以最理想的状况就是日本政府卖掉一些股票，东京都政府也卖掉一些股票，那全部卖完之后呢它就是一个政府所没有股票的公司了。当然或许不会全部卖完啦，可能政府或者是东京都还留一些些，但是其他的就让它可以就是让大家可以去买的一个上市公司的股票。但是其实呢有另外一派的声音非常希望这两家公司可以整合在一起啦，因为你整合在一起其实你可以省很多事情包括说你的改闸口可以少一点啊，像有些转车站啊你就是硬是要有两个改闸口先出去再进来，然后有的统合到最后就只剩下一个改闸口，但是呢你就是专门你还是要过那个改闸齁。那又或者是说呢我刚刚讲到的就是它在计算价钱方面来讲你会觉得只要一换线就不是很划算，这其实也默默的导致或许你如果是可以都营去混 Tokyo Metro 咯 Tokyo Metro 两家公司都搭一点点你可能是最快的，但是你为了省钱所以你就稍微绕一下我就刻意不到另外一条线去其实这种状况是会发生的我自己在东京的时候也都会觉得说我就是要各转各的，我如果今天我决定要做大江户线我就是大江户线，我不会随便去转车转到一个 Tokyo Metro 的线，我如果今天是做 Tokyo Metro 的线我绝对不会随便转车就给它转到一个都营的线去，因为就觉得说又有点麻烦，然后你又要过好几个改闸又要走比较远而且还比较贵那东京都政府他当然也不是没想过这件事情，所以东京都政府呢他其实另外一个算盘呢他是想说如果我可以把 Tokyo Metro 这家公司里面的股票从政府就是日本政府那边买过来的话， 那是不是它就会变成百分之百东京都的持有公司了呢？那既然这两家公司都是东京都的公司的话，那我就可以把它整合起来啦，我就可以省一些成本啦，我就可以让这整个就是运作的更顺啦、哦、这个不知道最后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欸、这个讨论啊，在我十几年前住在东京的时候就在讨论，现在也还在讨论，还是没有结果。不过依照我看新闻的那种感觉啊，两个要能够统合成一家的几率真的是蛮低的，感觉应该是不太会发生就是了。虽然我的内心真的是蛮希望它能够有发生的一天。那对观光客来讲，就是大家来日本玩的话，或许也不是那么在意吧。毕竟你现在去买的那个一日券、两日券、三日券都是两家公司共通的齁。也就是说，其实你就是买了那一个券之后呢，你就都可以做，你也不用去管到底哪一家公司是哪一家公司的。好啦，不知道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呢？好像有什么想法也没什么用齁，毕竟我们也都不是日本人，也不是透过投票或者是什么你就可以发表想法的。乐观其成啦、哦、如果它能够变成一家民营公司，能够经营的有声有色也不错，最后能够两家合并在一起，或许也对我们来讲非常的方便。好了，我们这一集的日本大特搜就到这边。喜欢这集节目，别忘了帮忙一下五星好评，还有追踪一下研究生的脸书和 IG， 也拜托大家可以分享给你更多身边的朋友一起来听日本大特搜。我们就下周一见咯，拜拜。